今天早上我的讲到的题目是神所祝福的人生。已故的中国宣教士尼托生有一堂讲道名为仰望神的祝福，他讲了一个简单却又非常重要的真理。他说，所有的工作都是靠着神的祝福，所有的工作都是靠着神的祝福。尼托生指出，在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门徒们手上根本不够食物去应付需求，但众人还是都吃饱了。尼托生说，问题不在乎我们手里有多少饼，乃在乎主在上面有没有祝福。饼多少没有多大用处，能养活人的是主的祝福。我再说一次，尼托生说，问题不在乎我们手里有多少饼，乃在乎主在上面有没有祝福。这是一个简单却又非常重要的真理。说了刚刚那句话后，尼托生他又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宝贝不宝贝神的祝福？尼托生的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来思考。我们真的想要神赐福给我们，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侍奉，赐福给整个教会吗？当然我们都会说要。我想应该没有信徒会说自己不要神的祝福，但是今天早上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并且清楚明白什么叫得到神的祝福，怎样做才可以得到神的祝福。这两个问题其实我今天所要谈的重点，什么叫得到神的祝福和怎样做才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圣经里有许多人是神所祝福的，包括亚伯拉罕、雅各、约瑟和大卫。以斯拉也是一个神所祝福的人，虽然他可能不如刚刚提到的几个人这么出名。以斯拉记里第一次出现以斯拉这个人物是在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七章里。以斯拉记第六和第七章所记载的事件中间隔了58年。照着历史顺序，以斯拉记六章所记载的是主前516年圣殿完成的这件事，而第七章记载的是主前458年第二批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的事情。在第六和第七章这两件事的中间隔了58年。这58年里，以斯帖记里的记载就发生在这58年里。 所以说第六章是圣殿的完成，之后发生了以斯帖记里面的事，然后才到以斯拉记第七章，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以斯拉记的，这就是以斯拉记第七章的背景。圣殿已经重建，而第一批回到以色列地的犹太人，就是跟着所罗巴伯归回的犹太人，要么已经去世，要么年纪老迈。这些犹太人他们已经安顿下来，在耶路撒冷和外邦人一同生活。当时耶路撒冷城墙还没有重建，城墙重建是在第三批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才开始的。所以第七章让我们看到神兴起了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尼希米则是神兴起要带领第三批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所以简短的来说，以斯拉在主前458年带领第二批的人回到耶路撒冷，而尼希米是在主前444年带领第三批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并且重建城墙。以斯拉和尼希米都出生在巴比伦城，与亚达薛西王关系紧密，毋庸置疑他们在巴比伦享受着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们愿意放弃这个生活，开始艰辛的旅程，回到耶路撒冷给神的百姓带来属灵的复兴。他们是如何完成这庞大又艰辛的工作呢？答案就在以斯拉记第七章的第六、九和二十八节，以及第八章的十八、二十二、三十一节，还有尼希米记第二章的八、第八和十八节。这些经文里都包含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神的手帮助他。神帮助以斯拉和尼希米去完成神的工作。我们今天若想要有神赐福的手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学习并遵行神的话语。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神的祝福。什么是神的祝福？根据汉语词典，祝福的意思是祝人平安和幸福。而在希伯来文里，祝福这个字眼也包含了快乐、喜乐的意思。当神赐福给亚当、夏娃、亚伯拉罕等等，神是祝福他们快乐。神是祝福他们要能够生养众多，能够快乐。但这祝福是建立在听从神的命令上。创世纪22章16到18节，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赐大福给你，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神祝福亚伯拉罕是因为他听从神的命令。另外约伯记五章十七节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这节经文里的有福在希伯来文里也是快乐的意思。诗篇第一篇也告诉我们说，喜爱神律法的人是有福的。换句话说，人的快乐、人的福分是建立在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上，在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上。结合这些的对祝福这个字眼的意思，我们看到神的祝福其实就是神的作为，超乎人所能想象所能做到的，并且会给他的百姓带来快乐和喜乐。当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语，当人喜爱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就都算为有福。神赐福给他们，神让他们有快乐，有喜乐。神赐福给亚伯拉罕，使他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使亚伯拉罕有快乐，有喜乐。是神赐福给他的百姓，赐快乐、喜乐给他的百姓。那么在以斯拉和尼西米的时代，神的百姓因什么而快乐呢？我在前几次的讲道里提到，犹太人希望重建圣殿和城墙，按历史顺序，以斯拉记第七章的事发生在以斯帖记的事件之后，和尼希米记八章之前。以斯拉负责犹太人第二次的归回，而尼希米负责的是第三次。所以犹太人能够归回，能够回到耶路撒冷，能够重建圣殿，能够重建城墙，这都是他们快乐的原因。神赐福给他们，神兴起以斯拉、尼希米以及第一次归回的所罗巴伯，神兴起这些人带领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城墙，这是神赐给犹太人的福气，所以犹太人欢喜快乐。所以神的祝福就是神的作为，超乎人所能想象所能做到的，并且会给他的百姓带来快乐和喜乐。回到以斯拉记第七章，这里的事发生在主前458年。在这里我们看到亚达薛西王，他是以斯帖记里亚哈随鲁王的儿子，也就是以斯帖王后的继子。以斯拉记七章11到26节，我们看到亚达薛西王准许了以斯拉所有的请求， 提供给他非常大的帮助。有可能他是因为以斯帖王后，所以对犹太人格外的关心，但我相信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以斯拉记有神的手帮助他。在以斯拉记第七章，我们看到因为神的手帮助以斯拉亚达薛西王，所以亚达薛西王大力支持以斯拉的事工。亚达薛西王怎样帮助以斯拉呢？第一，他准许以斯拉到耶路撒冷去，确保神的律法被遵行被教导，这是第十四和二十五节说的。七章十四节说，王与七个谋士既然差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境况。二十五节，以斯拉啊，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第二，王提供了一大笔金银为圣殿的献祭和敬拜，购买牛羊祭品等等，这是在15到20节里记载的。第三，王命令各省的库官，就是管财政的官员，给以斯拉提供一切他所需要的，这是21和22节说的。第四，王免了所有在圣殿里侍奉的人的税务。第五，王给以斯拉立法的权利，叫那些不遵行神律法的人可以受到惩罚。惩罚，这是25和26节所说的。讲到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的祝福就是神奇妙的作为，为他的百姓带来福分，带来快乐和喜乐。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得到神所赐的福分呢？这是今天第二个重点。首先，神赐福给学习神律法的人。我们若想要得到神所赐的福分，我们就要读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七章，以斯拉记第七章十节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以斯拉定制考究，这里的意思是说，以斯拉他立志，他预备他的心来读神的话语。他知道神赐福给那些学习他话语的人，赐福给那些研读圣经的人。七章一节，以斯拉记七章一节告诉我们说，以斯拉他是利未人，他的祖先都是祭司，而且当中还有大祭司。当然，有这样的家族历史，并不代表以斯拉就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以斯拉是知道，要得到神的祝福，必须先立志学习神的话语。以斯拉他立定心志来考究，来学习神的律法。以斯拉是祭司的后裔，而我们做信徒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属灵的福气，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所以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也是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信徒的有属灵的福气，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也是赐给我们的，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也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听从神的话。所以这里的重点是，虽然我们作为信徒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神的祝福是需要我们先来听从神的话。换句话说，我们若不听从神的话，那就得不到神赐的福分。以斯拉他知道神赐福给寻求神话语的人，所以他立定心志考究遵行神的律法。那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些什么呢？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信神是什么意思，有哪些方面，神对人又有什么要求。我们常常会祷告求神赐这个赐那个，求神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很少会求神来帮助我们听从神的话语。但其实比起求神的福气，我们更应该求神帮助我们听从他，因为只要我们听从神的话语，那神就会赐福给我们。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要听从神的话。另外，考究神的律法，读神的话语是需要时间和自制能力的。以斯拉他，我想他是很有天分的，他可以将神的律法教导给人，这是一种天分。但即使有天分，即使对神话语的理解，即使可以很快的明白神律法书在讲什么，但是真正理解神的话语是需要通过学习和考究的。很多人以为牧师和传道人的工作不如其他工作那么花时间，他们觉得准备讲道和查经班是不用花太多时间的，祷告也是一样。 圣经不就是一本书吗？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时间呢？但事实并非如此。讲道和查经班的准备工作是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的。所以初级教会才需要挑选信徒做执事，让使徒可以专心讲道、教导、祷告、读神的话语、考究神的话语，是需要时间的。有人会说生活太忙没时间，所以不去学习神的话语。但有谁是不忙碌的呢？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们每天都只有24个小时。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去用这24个小时，是要看报纸、看电视、玩电脑，还是读神的话语？所以，总结这第一点，神赐福给学习神律法的人。神赐福给学习 神律法的人。让我们都能够效法以斯拉，立定心志，考究神的律法。第二，神赐福给遵行神律法的人。以斯拉立定心志，除了是考究神的律法，他也立定心志遵行神的律法。7章第10节说，以斯拉记7章10节说，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以斯拉记7章6节让我们看到说，以斯拉是敏捷的文士，意思是他能够很快的理解神的话语，融会贯通。这固然是天分，但也需要努力。以斯拉用心学习神的律法，并且立志遵行。如果我们读神的话语却不遵行，那我们也一样得不到神的祝福。查经班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背圣经，而是让我们遵行圣经的教导，改变我们的生活，效法耶稣基督。以斯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考究神的律法，他遵行神的律法，他的言行举止亚达薛西王都看在眼里。七章告诉我们，亚达薛西王非常的相信以斯拉，将大笔金银交给他，也给了他极大的权力。这位外邦人的君王看到了以斯拉的好见证，今天我们也当成为好的见证。我们要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话语。以斯拉他立志考究遵行神的律法，考究和遵行是缺一不可的。我们今天也要像他一样，要读神的话语，同时也要遵行，将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 我们要活出神的真理，行在光明中，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才叫这才叫是遵行神的话语。第三，神赐福给教导神律法的人。回到以斯拉记七章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我们之前看到了学习和遵行神的话语，现在我们要来看将神的话语教导其他人。读神的话语和遵行神的话语是根基。教导神的话语是在这根基之上的。我们首先要读神的话语，然后遵行，然后才将所知道的圣经真理教导人。如果我们将所知道的圣经真理教导人，自己却不照着行，那我们就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一样，是虚伪的。这并不是说如果我们要教导人就必须要有一个完美的见证，完美的遵行所有神的命令、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必须要有颗诚实的心，承认自己不足之处，并且认真努力的去遵行神的话语，才可以来教导人。所以我们要谨记，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遵行，我们要做一个好的见证，就像以斯拉一样，他在亚达薛西王面前做了一个好的见证，得到了他的信任。今天我们也当有好的见证，让我们周围的人都看到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信徒，我们是神的子民。只有努力遵行神的话语的信徒才可以教导人，因为遵行神的话语是根基，教导人是建立在这根基之上的。神赐福给考究遵行和教导神律法的人。 教导人却不照着行，是很常发生的问题。每个星期上台讲到，我发现自己很容易就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必须时常提醒自己，不要只告诉人他们应该怎么生活，而也要检讨自己的生活。教导神的话语最大的福气，不是来自教导的过程，而是来自自己准备的过程。神赐福给学习并遵行然后教导他话语的人。我们要先研读圣经，照着去行，然后才将神的话语教训人。就像以斯拉记七章十节所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学习和遵行是不可或缺、缺一不可的根基。最后，神赐福给我们，最终目标是让我们荣耀神，因为他有丰盛的慈爱、怜悯、恩典。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神赐福给他，而以斯拉得到了神的所赐的福分后，他荣耀赞美神。以斯拉记第七章十二到十六节，我们看到亚达薛西王交给以斯拉的谕旨。到二十七和二十八节，以斯拉归荣耀给神。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神借着亚达薛西王的手赐福给了以斯拉和犹太人。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当神祝福我们，我们的回应应该是称颂赞美神，因为神对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是何等的有慈爱和怜悯。当神祝福我们，赐福给我们，我们的回应应该是归荣耀给他，称颂他，赞美他。这世上的一切祝福最后都会消失不见，是短暂的、暂时的。只有神所赐的福气是永远长存的。约翰牛顿所写的寻城歌最后一段写道，今生意乐纵是耀眼，终究消逝徒慨叹，属天喜乐永存福分，为西安圣民得偿。所以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应该怎样得到神所赐的福分。第一，我们要学习研读神的话语。第二，我们要遵行。第三，我们要在这学习和遵行的根基上去将神的律法教导人。最后，我们要荣耀神，要归荣耀给神，因为他赐福给我们。信徒若学习和遵守神的话语，并将所学的教导其他人，为的是荣耀神，那神便会赐福给他。信徒若学习遵行神的话语，并将所学的教导其他人，为的是荣耀神，那神便会赐福给他。我们应当寻求从神而来的福气，因为就如约翰牛顿所写的，今生的逸乐纵然耀眼，最终都会消失不见。属天喜乐永存福分，为西安圣民得偿。神所赐属天的喜乐和永存的福分，是给那些学习遵行神话语的人。愿荣耀归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同心祷告。
In all we do, help us first and foremost to obey your word. Help us to seek your word diligently.And not only to seek, but to do it. And also help us to teach it. Father, we pray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grant the people in this congregation a heart and a desire to give thee glory in whatever they do.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